劝修进度诗第66首。诗人垂老不知羞，浣纱朦胧未转头，独鬓偏将衣着恶，沉疴翻于要回愁，爱神亦复青头见，约尔能牵鱼上钩，奉劝世缘宜早悟，莲池种子上堪头。好，显安大师的劝修进度诗有108首，分6大结构段展开。第一结构段是标取极乐世界一正庄严，来升起悟人的信心。因为信是净土的当务之急，信为道源功德母，所以有13首谈起信的。那这个第二是施人情与破疑，因为净度法门是很超越的法门，在凡夫的知识常识层面，它就有很多的怀疑，有很多的邪知邪见，就用20首来破斥这些怀疑。好，那破疑生信之后，就要落实在念佛的功夫上，这就第3结构段，彻尽念佛莫蹉跎，有10首谈念佛的方法。好，那第4结构段就是品地人伦劝念佛，就显安大师在这个结构段用了30首来苦口婆心的劝勉这个世界上各色人等，无论是官员这个隐士、工匠、商人、渔夫这个读书人乃至僧人、道士这是社会种种不同的角色，乃至于这些社会各色人等，他的秉性苦乐闲忙之辈，生老病死之人，都悉皆引导他们念佛，直视他们往生极乐世界，这就随顺众生的根基来观机斗教的这些事。好，现在就是第4结构段我们已经讨论了将近20首了那现在就谈痴人这个痴人前面一首是谈渔夫，愚昧之人和愚痴之人，他本质上都是无明呢烦恼厚重的人，知见上颠倒。那渔夫主要是从不信因果、不信轮回放纵贪嗔痴、三毒烦恼，造作诸多的恶业而说。那这个痴人呢，主要是侧重在缺乏般若智慧，不了解诸法的空性，对世间的境界五欲六尘、家亲眷属功名利禄，都认为很真实，是人生唯一追求的对境这就是 谈痴人啊，这个愚痴的本意都是表达这个无明、暗明、颠倒啊、无正见这个层面来说的。一切的烦恼啊，都是由这个愚痴而生起来的。啊，这里谈痴人，就是愚痴之人，垂脑不知羞，就是追求五欲六尘呢、啊，功名利禄啊，直到老了，他这个心都不能休止下来。啊，人生不满百呀，常怀千岁忧啊，每天是患得患失啊，啊，做官的希望官位更高，经商的希望财富更多，啊，学术演艺界希望自己知名度越来越大，啊，这个子孙后代越来越发达，啊，五欲物质的享受越来越多，哎，就追求这些。无有休止，这无有休止的心，寒山诗里面就谈，就像秤砣落东海，到底使之休。就像这个秤砣啊，那个铁呢很重啊，你落在东海，你让它中间停不下来啊。直到了海底，他才休止。所以这就是我们都是愚痴之人了，不明白人生的真相，都是追求这些虚幻的东西。啊，世人尽从忙里老啊，谁人肯向死前休？死到临头都放不下呀。这些东西这样的追求虚幻的五欲六尘的过程，那是内心很焦虑的，用尽心机不择手段的，这样就是感得各种的这种不好的现象啊。这幻杀，幻就是招感到这个败坏啊、衰相啊、身体不好，接了很多冤仇，整个的状态都是很消杀的。这幻杀，那这个过程也让他的心智更为迷茫，更为暗明，这叫朦胧。由于不了解人生的目标啊，他还认为这些是真实的，一定要追求到手的，实际上也在求不得苦当中备受煎熬，但他不会有一念的回转，死不改悔，这叫未转头。独病偏将医着恶。那由于无明呢，痴本身就是有毒啊，贪嗔痴三毒烦恼，每天都在煎熬着我们的身心，也感得外部的都是有毒的，蔬菜是打农药出来的啊，生猪是为各种催生的饲这个化工的饲料啊，水可能也有毒性，空气也不干净，这样使得我们的疾病缠身。疾病缠身就应该去 做医疗了。但往往知见颠倒，把那些有爱心的医往往作为恶人。这里主要是从知见上来说，我们的知见是有毒的，邪知邪见。那三教的圣人就是这个医啊，这些医王给我们提供了种种治疗的方法，反而不相信，还要诽谤，这就偏偏把这个良医作为恶人，作为对头啊。沉疴翻于药为仇，沉疴就是久病不愈的病啊，久病缠身，治不好啊，治不好呢，他就会更烦，更颠倒。于是这些良医开的药方，他也不相信，他也不服，反而把这些药作为仇，作为对头，作为仇人。哎，这里面就有深刻的含义了。良医开的药是对症的，对症的药是苦口的，是有疼痛感的。那往往这些知见颠倒的就不愿正视自己的病症病根，这就是这些愚痴之人远离圣人的教化，不信不修不恭敬，还会加以诽谤啊，这就翻译药为仇啊。你如果跟他说阿弥陀佛是大医王，六字洪名是大医王给我们开的阿伽陀药，能够治疗我们身心的种种疾病啊，你跟他说他不相信，甚至哈哈大笑，说你是迷信啊。啊，爱神亦复亲头见呢，我们愚痴之人呢，就有贪爱的心呢，贪爱的对境就是财奢名食睡呀，色身香味触法呀，啊，这些贪爱这些就像绳索呀，把我们束缚住了，我们一辈子做的贪爱的奴隶呀，很不自由啊。啊，那亲头见就是一个比喻，就像亲兽啊投入那个捕捉它的笼子一样。那个笼子设的那个捕野兽的那个啊机具呀，他都会有一点甜头让你过来啊，哎，过来你要那个甜头，一下子就被他补进去了。哎，这就类似于贪爱的绳索，这些五欲，这些财色名食睡一来，都挡不住诱惑呀。啊，看得钱眼睛真的很怕呀，看得美色那也是这个控制不了啊，哎，把你紧紧的缚住。啊，欲而能牵鱼上钩啊，欲就是五欲啊，就像一个诱饵呀，这就像钓鱼的人哎，在鱼钩上搞点鱼喜欢吃着那个诱饵。这个鱼一看就想吃，一吃就勾上来了，你就跑不掉了啊！那钓鱼就是用鱼饵在那钓的鱼，哎，一吃上去，这个线就沉下去，一沉下去，你把它一甩上来，鱼就 没办法了。我等愚痴的众生就在五欲面前就像鱼上钩一样的，一个都没得跑。好，在这里醒安大师苦口婆心呢，奉劝世缘宜早悟啊，奉劝我等愚痴之人呢、啊，对这个世间的业缘呢、啊，应该尽早的觉悟啊。觉悟什么呢？世间的一切业缘呢、啊，都是我们妄心所造的，自性本空的，如梦幻泡影，没有一项是真实的。哎，这个大乘佛法的理念在这里，它难信也难信在这里。这个整个的我们的色身山河大地，我们都认为很真实。那从这个业缘缘起的角度，当体即空啊。就像马明菩萨在《大性起信论》说，一切的啊这个外境，都是建立在我们的念头基础上的。妄念呢，如果这个妄念你通过修行切入到无念，当无念的状态回归到我们自性本源，就没有外境了，没有山河大地了，这叫大地平沉，虚空粉碎呀、啊。那这个世界是我们的共业所导致的，人际关系，你比如你看得很重的夫妻关系、父子关系、家庭眷属，也各种业缘过来了，它是也是暂时凑合在一起的，也是自性本空的。而且这个业缘更多是恶业多呀，所以世间上为什么恶浪滔天呢、啊？大家很苦啊，啊，怨憎会苦啊，啊，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四种关系呀、啊，要么是讨债的，要么是还债的，要么是报恩的，要么是报怨的，这都是你跟子女前世的业缘导致的今生的情况。那这些业缘那真是看透它的本质值得厌离的。圆林老和尚在92岁的时候写的个对联，我们上次书画展也展出过。这个老和尚写了两句话呀。看破世界金破胆了，湿透人情冷透心了。他用这两句话来注解佛门常常讲的看破放下自在。如果你看不破业缘的梦幻抛影以及苦空无常的本质特点，你还是认为很真实，你还会卯足劲去追求，在这个过程当中患得患失啊，所以要趁早的觉悟。那这个觉悟不容易啊。我们原来在这个学校有一位老师，为了评正教授啊，那是到了临命终时还要提这个要求，一定要给他评个正教授啊。有一个部里面的局长一辈子就想当个副部长，为了得到这个不择手段的同事对他很反感， 一旦组织上来考核都不说他的好话，他就没有上去，没有上去就郁闷了，郁闷就得癌症了。那到临死之前领导去看他，他向组织提的要求是追悼会上，追悼词上要填他的职务，括号要是副部级考察对象，这都是没有觉悟啊。那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我们真是被这个虚幻的功名利禄啊完全的把我们控制住了。只有觉悟了这个世间的业缘，我们的业迷心才能出来呀。我们心目极乐的心才能够启动啊。那启动一种新的境界的缘起，莲池种子上龛头。无论你是什么时候觉悟，都是正好可以种植极乐世界七宝莲池那个莲蕊种子呢。那净土法门常常说，你只要深信确愿持名，七宝池里面就绽放一朵莲花，这朵莲花就标上你的名字，你在这个娑婆秽土念佛越精进，极乐的莲花就开得越盛大光彩芬香，如果你念一念又怀疑了又退转了，那朵莲花随着你的疑怀疑后悔就会枯萎乃至消失。可见这现前一念念佛的心大不可思议，它含裹虚空法界，包容极乐世界，于是可以见到见证到我们这一念心性既含裹娑婆秽土也包含极乐净土，既能秽土净土都在我一念心性之内，那么自心恶业感召的秽土理所当然的要去舍离，要厌舍，自心净业所感得净土理所当然应当心求，无论是厌舍和心求不离现前一念，从这个意义上厌取舍与不取不舍在自信本源上是平等不二的，但在事项上我们一定要从恳切的厌离娑婆心求极乐下手，你这个对娑婆世界的一切没有极强的厌离心你就出不去。如果还是像原来愚痴颠倒为了追求五欲六尘还是念念不舍，那你绝对离不开这个秽土，你心目净土的心不恳切也是难于前往的，所以叫厌离娑婆心求极乐都要推到它的极致，推到极致的前提就是我们要开显般若智慧，不再像从前那样的，这个永不休止的追求那些五欲六尘了， 我们被虚假的东西狂骗的太久了，今生被他骗，无量劫被他骗，骗到今生还是苦不堪言，一辈子为他人作嫁衣裳，从来没有回光返照，何为我的人生的真实，我们生命的本来面目，我人生的价值应该定位在哪个真实的目标上，缺乏这种考量，于是一辈子就被这种无明的暗明的力量很不自觉的很被动的过了一辈子，这就是糊涂生糊涂死，生不知从何而来，死不知流向何处，他就不会问这个问题，甚至他不相信有这个问题，他认为这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嘛，哪有前世哪有来世呢？所以一个人不相信有前生后世，他一定这个生命是很苍白的，很平面的，很短视的，于是他活不明白的啊，众人他得到了万般家财啊，捉了啊一品的官位，但是临命终时对这些东西的贪恋又让他更为的痛苦，因为你离开这个世间，一切权势一切财富一点都带不去的啊，你的财富积了很多都为他人所用了，但是你追求权势财富的业力却如影随形，紧紧跟随着你，万般带不去呀、啊，唯有业随身呢。往往愚痴之人不了解生命的真相，他这一辈子肯定是做了一个亏本的买卖的，因为他的恶业会牵引他到三恶道里面去，人生都很难保持，升天更没有指望，他不相信前生后世，但是不由于你不相信而不存在，你就自然的要到阎罗殿接受阎罗王的拷问审判，再让你到哪一道里面去受第二遍苦，受第二茶罪，等到你出生又忘了这一段，哎，又重新受罪，又重新造业，这就是我等众生无量劫无有休止轮回的这种祸业苦的恶性循环啊。那今生我们得人生了，闻到佛法了，就应该要对这种恶性循环有一个了断，画一个句号，开始我们法身慧命诞生的新的篇章啊。南无阿弥陀佛。